翻哦，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11到17节，第二段是26到36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章11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恶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上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福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什么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坏，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设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给我们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神的话就读到这里，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的时候有一个谦卑的心，更让你的圣灵来运行，来工作，来光照我们，直到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正如你所要我们看见的真实的情况。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讲道里面，我们听到哈拿的那个歌声啊，他唱歌来歌颂那个救他的神，因为我们看到，因为他认识神，这个是救他脱离一切的神，这个超越一切的神却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来工作。我们也看到神有一个专长啊，神的专长是扭转劣势，而在那个逆境里面，神为他扭转劣势。我们也看到神通过撒母耳要给不只是哈拿，给世人一个预告，好像海啸前的迹象，记得吗？那海啸要来之前呢，有迹象；那审判要来之前呢，有迹象。撒母耳就是那个迹象，神的受膏者要来审判世界。那这次上一次，可是这个撒母耳的出生跟以利家又有什么关系呢？跟神将要怎么对付以利家、审判他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以前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情况之前嘛， 我们家我相信很多地方不同的这个巴沙都有这个情况的。那他们就有那个摆地摊呢、啊，那些人来卖什么东西都好，就摆一个地摊在那边，拿着这样一个麦呢，就麦克风在那边讲话了，卖他们的这些货物啦、啊。其中我看过一个售货员呢、啊，他是卖拖把的，那个特制拖把了，然后他就在地上摆了一个，放了一个好像地砖，大大块的地砖呢、啊。然后卖这个拖把，他要证实啊，这个拖把多么好哇，这个拖把又吸水，这个拖把又会把肮脏东西全部抹掉。他怎样示范呢？他就把咖喱汁啊倒在这个地砖上，然后这个拖把灰一抹呢，就全部抹干净了哦。哇，大家看哇，好神奇啊！这个拖把这么有吸力，这个拖把又可以把这个地砖抹到干干净净，实在是够威力。那为什么讲这个拖把的事呢？哦，因为以利家就像咖喱汁一样。那当我们人看，哎，神的这个审判呐、啊，神的这个审判不可能临到以利家，因为以利家他们是祭司，以利家他们这么做高位，以利家他们这样的有权有势，神也能够对付他们吗？答案是的，啊，神也会对付他们，神照每一个人所行的来对付他们。那这个是最强烈的一个示范，就好像那个收获员最强烈的示范就是倒咖喱汁，然后神呢最强烈的示范，他要审判恶人的时候，连神的家里面的祭司呢也不能幸免，不会豁免，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会被神所衡量，会被神所审判。那最近在新加坡有这个大选呢，有很多的不同的政党，对吗？这个不同的口号了，我今天通过三个口号跟大家来分享，跟大家分享神怎样判断你跟我的心，然后告诉你神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记录了，我们的罪已经记录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啊，圣经一开始就讲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是恶人，他们是没用的人。这个希腊的翻译啊，把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过来是，这就好像瘟疫一样啊 ，pestilence， 好像这个灾难一样的害人害己。那不过这个作者在描述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很会写作，他好像拍戏的导演。这个作者在今天，如果他活在今天的世界呢，他会是很卓越的一个导演，因为他就描述这些人来献祭，来把牛，来把羊带到这个会幕的时候，他描述这个祭司的仆人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背景的音乐，噔噔噔噔噔，他们拿着一个三尺的叉，很大的三尺的叉，来到这些献祭的人面前。那这个大家就他还形容了，大家带着不同的锅来啊，什么鼎啊，什么釜啊，啊，可能有当中有一些人对这个锅啊、盘啊特别有喜好啊，想认识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有些是大盆的锅，有些是汤锅，不过是有两个手柄的。有些是一个锅有一个手柄，不过有盖的，有些呢是陶瓷锅啊，他在描述的就是这样。不过无论怎样，这个导演记得吗？他不只描述那个三叉的那个三尺的叉子，他还把那个镜头分成四边。那这个镜子你可以想象这个电影啊，拍电影四个不同种类的锅里面盛着不同的肉，可是这个祭司的仆人就叉叉叉叉，每个锅他都叉，都拿都抽啊，这个就是他要描述的情况，平淡无奇的描述，要叫你跟我在读的时候都感到气愤，怎么搞的？这些人，这个祭司啊，他的这个仆人啊，怎么这样蛮不讲理？甚至最后啊，这样还不够，擦完了之后呢，他干脆跟献祭的人说：“哎呀，你们不要煮过了，我要拿生的肉。”为什么呢？哦，拿回去你们煮过了只有一个方法吃嘛，生的我拿回去我要怎么煮都可以，哦，你就干脆给我生的就好了，干脆给我生的。那后来啊，如果不给他，他还说你不给我就抢啊，所以这个祭司变成流氓了。哦，原来这些人不是来献祭，这些人是来给祭司的仆人打抢啊，这就是在会幕的情况啊，在这样的一个 会幕里面呢，这些祭司这些他的仆人呢，是那种贪心放纵，完全按照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个做法。神怎么判断呢？神在17节说，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甚至接下来当神人来宣告审判的时候说，你们是践踏神的祭物，你们踩啊，你们不管啊，你们当成是没那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说是藐视这个祭物呢？我不知道你们的习惯，我小时候啦，我们这边还是比较相对的贫穷一点，在吃团圆饭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等那个最长辈的嘛，对吗？那个爷爷奶奶还是怎么样坐下来我们才吃，而且还不敢夹肉，对吗？那个如果有鸭的话呢，还是除非奶奶啊或者妈妈夹给你吃，不然你都不敢动。当然现在的小孩子呢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的齁、哦。完全没有这个观念。那不过我们当时都明白，如果长辈都没拿你就拿着，太没有礼貌了，对吗？太没礼貌了。不过以利家发生这个祭司正是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鸡肉还没有给神啊，那个鸡肉还没有献上，他们就先抢自己的了。那这个就是他们藐视那个会幕的神啊。那神在你跟我的心中有多重要，就从我们的表现看得出来。那我们的表现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分量，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分量。我们做的一些的决定啊，我们的一些的我们的感情生活也好，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也好，我们工作换工作的这个选择也好，那我们在家庭的关系，我们是要别人顺着我们吗？别人如果不顺着我们，我们就开始急躁，我们就开始很不满意，我们会这样子做吗？那不要讲说我们在家里面那种争吵，为着要别人听我的话那么的夸张，那么的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很小的事情上啊，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你要别人顺着你，不然的话你就生气，你就抢，你就像这个这里的情况一样，这些祭司的仆人呢要抢过来，因为那个人不听你的话。然后像最近啊，我们你知道说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嘛，对，我们很少在一起聚会了，就变成都是在视频在手机上开会了。最近跟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开会的时候呢，在很小的事情上看得出的，那我那个时候很心急了，我那时候很心急，我就那个姐妹在讲话呢，我就打断她的话，我打断了她的话，因为我要传达我的信息，我不想听她讲话。过后呢，我自己知道，这个就是自我了，这个就是要别人顺从了，我向她道歉。然后我发现一件事，那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那种谦和啊，没有事了，我知道你很忙，你在开车，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是要别人顺着你，一个是愿意谦让来体恤，像保罗说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到那个情况吗？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是要别人听你的，你不愿意让别人来告诉你他们的想法。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会幕里面呢、的这个祭司仆人的那种现象，我们只是要别人听我，我们只是要甚至要神来听我，那我们从来没有去想在这个事情上我做这个决定，我要搬家，我要工作，我要换工作，我要怎么样的，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有这样想吗？还是我要这么做，你们要听我的啊，神也要听我的啊，这样就最好。那如果你有这种表现呢，弟兄姐妹，你就像刚才啊，我们进来这个会所有测温，你就像那个测温，哎呀 ,37.6 啊，你有问题了。你有问题，你不要以为啊无所谓，因为你在放纵你自己，你在把自己看得很大。不过就像这些祭司的仆人一样，他们以为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他们的罪被神记录下来了。藐视我的祭物，藐视我，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你的罪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神他会报应，接下来不会停在那里，神不会说我记录而已，接下来神要做一些事，神要做什么呢？神 要处理这个罪。这就来到第二点，神会怎么做？神会宣判。当神记录你的罪的时候，神会宣判。我们不知道这个无理取闹，这个无法无天的这个会幕有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一点，这个经过好多年，因为到最后真的是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以利多大了？以利98岁了，以利98岁了。那换句话说，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20年、30年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一天，神会说话，神人来了。这个神人啊，可以不可以讲一下他的名字啊？他是何方神圣呢？没有，就好像新加坡啊，如果那个有一个总理公署发言人，对吗？他出来讲话，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重要吗？不重要，对吗？只要他是总理公署的人，我们明白，他代表总理讲话。这个神人来就是这样，他是神的人啊，他什么名字，他是什么来头不重要，重要是他代表神，他要告诉以利家，你们有麻烦了。神告诉你，你有麻烦了。他代表万军之耶和华来告诉以利。那神给以利家很多时间，神说，我们从圣经说看到神很忍耐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以利啊，22节说他其实在这个问题神人来到他家之前，他知道，他听见那个消息，有一些传闻，开始是传闻，人家说一些微声细语，说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好像有点贪啊，是不是？后来这个变成一个公开的事了，这个已经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情况了。而且以利他也知道了，因为接下来以利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以利知道说这个祭物啊，利未记那边说这个祭物是要脂油是要先给神的，如果你把那个脂油吃了你不给神的话，利未记说你要把这个人从民间剪除，这个是死罪来的啊！不止以利自己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当然知道他们是做祭司的，可是他们就明知故犯，他们不把神放在眼里，他们是藐视神的人。神给以利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儿子接续父亲做祭司，以利老了，儿子的情况没有变好，越来越坏，甚至在圣经说啊，在会幕那边跟在会幕前服侍的妇女啊，犯淫乱，犯奸淫，好像迦南人的做法，把这个会幕搞到好像迦南人一边拜神，一边有淫乱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办呢？以利有骂儿子啊，以利有讲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可是他是怎么讲呢？他就有点像，想象你有孩子啦，想象你有孩子，你的孩子贩毒啊，你孩子贩毒，你就说孩子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不要这样啊，你这样做很不好的，你这样做你会名誉扫地的，你这样做你会害了别人的。以利真的是这样说的，你觉得这样子是很恰当的一个责备吗？当然不是啊。你说没有没有，他还有告诉孩子，你这样子做会得罪神啊，那很好啊，得罪神那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可是接下来呢，也没行动，也没处罚他的两个孩子，事情好像就这样过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只会骂，为什么没有行动呢？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因为当神人来的时候，神人一针见血，我选你做祭司，你却尊重我，你却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心目中儿子比神还重要，所以神宣判了，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要把你们以利的家族从祭司的行列里面撤职，好像警察被撤职不能再当警察一样。这就是神对他们宣告的审判。前一阵子啊，我在这个疫情的第二期刚开始的时候，牙痛，我就感恩了，还好是第二期啊，可以去看牙医，可以去处理一下，赶紧去看牙医，就查了一下我的牙齿啊，说这个牙我们尽力来抢救一下，肿啊痛啊不要紧，我们把牙龈割开， 让里面的脓啊流出来，打一些的这个消炎针，看看两个周后啊，看看情况，我就好了，试试看了，对吗？无论怎样可以救回那个牙齿也不错。两周后呢，感觉到很好，牙不痛了，哎呀，那个肿也消了，我就信心满满回去看牙医，心想应该是救得回那个牙了。谁知那个牙医呢，碰了几下那个牙，说还有点摇啊，没得救了，完了，你的牙。我说没有，我心想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到痛啊，我感觉到肿也消了，好像很好啊，我以为是这样。不过牙医说没得救了，那怎么办呢？他说随便你咯，要拔也可以，要等也可以，反正你等多一两年呢，等到它再肿的时候我们才来拔也可以啊，就是这样啊。你看到吗？不是我怎么觉得，那不是我觉得有没有问题，你可能觉得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可能觉得你放纵你自己，照着你的想法跟你的家人相处，跟你周围的同事相处，你可能觉得这不是问题，你可能觉得哎呀没什么痛，可是真实的情况神自己知道。那不要等到神自己来告诉你，因为神今天警告我们了，神今天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神告诉我们啊，你就好像告诉以利家，你不要挥霍我的恩典，不要挥霍，因为下一步就宣判没得救啦，没得救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严重性。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明知故犯的一个生活里面，你知道你可能以为没问题，不过有一天真的宣判会来的。不过这段话的一个特点记得吗？我说这个作者是一个名导演呢，他不只是强调那个三尺的叉子，他不只是把各样的锅分成荧幕分成四个段落，他还擅长拍两面的剧情啊。这里有两面的剧情，因为一面告诉我们这以利家的这两个儿子多么坏，可是另外一边呢，同时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会幕可能最黑暗的一个时代，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小朋友，可能比树林稍微大一点我不知道，有一个小朋友，神把他放在这个会幕里面，我们人看来是完蛋了，不过有一点点的曙光出现了，所以来到第三点，有曙光已经出现了。你们我相信小时候呢，我们现在光害啊很厉害，对吗？看不到星星的。不过小时候如果你有机会你看星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喜欢，对吗？虽然是一点点的灯光几乎看不到，你都感到特别的兴奋，因为就是因为在最黑暗的这个天空里面呢，那一点点的星光呢，特别的带给你安慰，特别的让你兴奋。那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哇，这个会幕这么的糟糕，这么的黑暗，神却把以色列人的希望那一点点的曙光呢放在这个最黑暗的地方，在这个会幕，在这个乌烟瘴气的会幕里面呢，把一个小朋友放在那个地方。以利家越来越糟糕，这个儿子，这个撒母耳呢，小朋友呢却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如果你读你就看到那个对比，他们多么糟糕，这个孩子越来越长大，他们多么糟糕，这个孩子在神面前越来越蒙恩。这个是一个语带双关，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长大的这个观念呢，刚好也是一个被尊重的一个观念，被重视的一个观念， becoming great， 这个孩子越来越长大，被神尊重。就好像主耶稣吧，他的这个智慧和身量记得吗？小耶稣在神和人面前都一起的增长，撒母耳就是这样，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在这个会幕里面不受到罪恶的影响，他慢慢的长大，因为神有一个计划，神的计划是要通过撒母耳做一件事，拯救以色列人。通过撒母耳，神说他要设立忠心的祭司，通过撒母耳，神要设立案例高立一个君王，通过撒母耳，神要把以色列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神的计划。有一个传道人啊，他分享他的一个哥哥，他们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小孩子的时候，他哥哥很爱玩那个玩具车啊， 他们玩那个玩具车，可是这个哥哥的车呢，问题是脱了轮呢、啊，有几个轮掉出来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呢，他在地面桌面上刮那个车的时候，那就把那个桌面啊地面刮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爸爸就很生气。有一天趁这个小朋友不留意的时候呢，把车那些玩具车全部丢进一个洞里面，他们家里面那个地库那个洞里面。那这个他这个传道人说他哥哥就很气愤呢、啊，一直找一直找。那么有一天呢，他爸爸就听到哭声了、啊。哎呀，原来那个小朋友啊找车找到地库掉进去了，掉进去那个地库里面了，怎么办呢？当然爸爸就要伸手把这个小朋友拉出来，可是看见这个传道人的哥哥啊，这个小朋友的确他伸出手来，他要爸爸抱，不过他是抓住他的玩具车，你先把我的玩具车拿出去才把我抱上来，很执着的，他抓着他的车，他宁愿爸爸你先把我的车拿出去才把我救上来，他抓住了他的车。那神的这个计划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你就看到神是很执着的，他有一个计划啊，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他就放弃了，不是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计划，他的计划，而且他知道他的擅长，他的擅长是在人最黑暗的时候，对吗？那个逆境在哈拿的生命里面扭转他的逆境，在萨姆尔的身上也是一样，他要扭转让这个小朋友后来成为一个神重用的人。在萨姆尔的生命里面，神有一个计划，神要成功啊，到成功才放弃，他抓住不放的，就是通过萨姆尔的长大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已经说了，不但这样，其实神的计划不会停在萨姆尔，不会停在大卫作王，神的计划呢，再过1000年呢，通过这个大卫的后裔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完成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样的一个计划。1000年后忠心的祭司来到世界上，1000年后这个拯救世人的君王来到世界上，要把你跟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因为神很执着。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变成不是在找星星了，以为在萨姆的时代我们在找，哎呀那个星光，这个小朋友在哪里啊，他会不会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个先知那个祭司啊。那今天我们不是在找星星，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像中午的太阳一样啊。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是那个祭司，他是那个先知，他也是那个君王，你已经看见，我已经看见。那我们现在知道神乐意拯救我们，如果我们看到我是那个有罪的人，那你不用担心，因为很明显神拯救你的方法只有一个，通过耶稣，他要拯救我们到底。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跟我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是那个有罪的人，我们的罪被记录，如果我们看到神快要宣告我们的那个审判，我们看到现在不用去找曙光了，现在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抓住他来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只是在个人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你看过去的4个月我们没有聚会，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恢复聚会了，神保守我们直到现今。我有一位同学在神学院的他在美国南部那边侍奉，跟我一样同一个时候毕业的。那我们都知道美国那边疫情的情况相当厉害，那他们怎么聚会呢？他们呢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停车场，家家户户他们开着汽车，大家来到停车场停在那里，传道人就站在停车场的前面的一个讲台上大家在车里面继续的敬拜唱诗，完了就开着车走了啊，这个是他们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做法。其实我就想到在我们新加坡以前，我小时候啊也有这个所谓大营场的这个观念，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了，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很大的一个荧幕播电影啊，要看的人就开车也好骑脚车也好到那个地方去。现在呢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些教会是这么做，那因为他们了解神一直保守看顾，那他们继续再来要寻求要敬拜神，神在继续带领着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回到这里来敬拜，因为神在继续看顾着我们，求神帮助帮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要挥霍神的恩典， 不要挥霍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不只警告我们，主不只告诉我们他要宣判，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再来的时候，盼望他是你的救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见神的时候，我们是蒙到神莫大的恩典，不是他的审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告，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听到主你的这个严厉的道的时候，主，我们却同时想到你给我们何等宝贵广大的救恩，让我们因为这个缘故赶紧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这宝贵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显明你莫大的能力，能够拯救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